中官员在芝加哥展开商贸会谈，中国副总理汪洋率团出席。俄罗斯卢布持续暴跌，民众担心经济危机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防空识别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欢迎收看今天12月17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社科院公布了第四份反腐蓝皮书，对于中国的腐败现象，它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估呢？另外，中国即将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各界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谢谢玉文。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塔利班星期二袭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所学校，打死141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巴基斯坦星期三开始举行3天的悼念活动。袭击事件结束之后，一些遇难者的家人已经埋葬了遗体，星期三有更多的葬礼。在这同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批准对恐怖案的嫌犯呢恢复死刑。巴基斯坦暂停死刑的禁令2008年生效，谢里夫誓言继续打击激进分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激进分子表现出了怯懦，并且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种野蛮行为的合理性。美国国务卿克里给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打电话表示慰问，他说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反恐斗争。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调查一名曾有暴力和极端主义行为的精神错乱者如何得以在本星期制造悉尼咖啡馆的劫持人质事件。出生于伊朗的摩尼斯星期一闯入了悉尼商业区的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警方突袭咖啡店，摩尼斯和2名人质被打死。摩尼斯曾被控参与谋杀前妻，后来呢获得保释。他还被控40余次性侵犯和猥亵行为。阿伯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考虑到摩尼斯的记录，他想知道为何没有监视或者是拘留摩尼斯。虽然摩尼斯屡次在互联网上发表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言论，声称支持伊斯兰国，但他没有被列入恐怖分子监视名单。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纪念前独裁者金正日逝世3周年。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朝鲜民众在金正日及金日成雕像前鞠躬和献花的场面。朝鲜各地的汽车、轮船和火车星期三正午鸣笛纪念金正日逝世3周年。晚些时候，朝鲜高层领导人出席了在景秋山太阳宫举行的仪式，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体都存放在那里。巴勒斯坦说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案，确定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领土的最后期限，而美国警告说将阻止该决议案的通过。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星期三将以能付诸表决的决议案形式提出一项方案，规定在2年内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商讨如何对此作出回应。克里在伦敦会见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勒卡特之前对记者说，缓解紧张局势是必要的，这样才有机会找到实现和平的途径。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11,000亿美元开支法案，该法案将使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部分机构得以在2015年维持运作。在奥巴马签署的这项法案中，唯一的例外是国土安全部，到明年2月底，国土安全部将没有运作经费。共和党领导人限制国土安全部的经费，以迫使奥巴马总统撤销不遣返非法移民的政令。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要求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削减可能用作执行奥巴马政令的这个款项。那么此举呢，曾经使开支法案能否最终通过出现了疑问。以马萨诸塞州籍的议员呢，参议员沃伦为首的民主党议员曾经是威胁阻挠开支法案获得批准，理由是其中一项条款将削弱2010年通过的金融监管法规。 俄罗斯卢布危机导致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纷纷逃离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呢，在这种背景下，外汇市场最大的赢家是日元。我们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俄罗斯卢布日前创16年来最大跌幅，俄罗斯央行大幅提高基准利率，仍难以阻止卢布贬值。致使亚洲新兴市场在2014年结束之际也受到影响。香港恒生指数、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都大幅下滑。在亚洲，泰国股市12月的表现最为糟糕。独立经济学家吉姆·沃尔赫说：“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在抛售新兴市场股票，而不仅仅是俄罗斯股票，这是恐慌情绪造成的。
在油价暴跌的压力下，俄罗斯卢布大幅度贬值。另外，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周三在货币政策声明中会采取谨慎基调，周二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有所下滑。分析认为，外汇市场上现在最抢手的货币是日元。2014年的政治动荡使投资者担心不已，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也呈现放缓趋势，明年的情况不容乐观。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那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带您聚焦美国芝加哥。美中两国的高层官员目前正在芝加哥举行年度美中商贸联委会。那么两国官员都希望可以在错综复杂、争执不休的双边商贸关系里，可以取得一些实质的进展还有突破。那么这场美中2014年的最后一次高层会议，目前的进展是如何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芝加哥会议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来报道有关的消息。李宝你好。
早上好，玉文。
是，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这一次的这个美中商贸联委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会议？那么据说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跟往年有些不同，为什么呢？
熟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这样一些议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非常熟悉，商贸联委会在美国叫 JCCT， 是两国政府之间呢在商务和贸易领域呢最早建立的这样一个高层的对话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下去，今年是第25届。那么联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不过呢在每年召开年会之间呢，两国呢会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谈判项目召开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召开这个年会呢是给工作会议呢这个进程或者是成果一个总结的机会，一个签署协议的机会。那么上一届呢是在北京举行的，那么今年是第25届，刚才提到，那么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呢，应该是领队吧，是美国的商务部长普里茨克女士，以及呢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那么中方呢继续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队。那么刚才您提到会议地点哈，跟这个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那么首先它是安排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那么这跟以前很不一样。美国每一次主持，美国方面这个每次要主持每年的这个年会的时候，会把会议安排在华盛顿或者附近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是在离华盛顿非常远的一个中西部大城市，叫芝加哥。芝加哥呢，这个地点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商学院的格尔切尔中心Greater 中心。那么还有一个那个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每年呢两国官员就直接进入正式的会谈。那么今年呢很奇怪，或者不是很奇怪，就很特别吧，就是说今年呢现在星期四开会之前呢，先用一整天的时间让两国的官员先跟工商界的朋友们、工商界的这个领袖们先会面，解决一下这个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直接呢向这个工商界呢来讲解或者是演讲，就推进他们这个认为美中两国应该更多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而不要这个就是一些纠纷的纠缠不休。
是，李宝，我们也知道，刚刚新闻里也提到，现在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看到卢布不断在贬值，那么很多的投资人都非常的担忧。美中之间在召开这个商贸会议前，我们也知道，美中两国现在已经是彼此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了。双边之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讨论议题会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呢？
我想最清楚的就是说，美国方面认为呢，美中两国之间这个贸易啊严重的失衡，那么而且这个失衡这个 规模是越来越大，所以呢有一些是老大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美国方面对中国方面主要抱怨呢，包括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啊，倾销啊，那么还有一些呢问题呢是近几年呢被提高到一个比较新的高度，包括呢就是指控中国对美国公司的这个网络偷窃啊，对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的这个限制啊，还有呢就是在中国经营的这个外国企业，中国实行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反垄断措施，被美国认为是一种歧视的行为。那么这些问题呢估计会成为这次会谈的焦点。那么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抱怨呢也是存在好多年，包括呢认为美国呢限制一些高技术的出口啊，还有呢限制中国公司在这个美国的投资一些项目啊，那么还有呢一些信息产品包括一些农产品啊，在美国市场也遇到了一些限制。那么这些中国官员估计呢也会在这次的这个第二十五届这个联委会上呢会向美国方面继续提出这些问题。
是李宝，除了你刚刚提到这些老大难的问题之外，大家也很关注这次会议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些突破呢？在哪些方面？
事实上在进入会议室之前现在离开会呢大概还有超过24小时。那么官员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暗示这次的商委会呢会谈呢有没有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不过呢官员们就是在不同的场合给出一些信息哈，可能一些暗示，但是呢可能大家认为呢可能在两国在投资的协议方面有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这个方面其实已经取得进展了，但是呢有人认为呢这些官员两国的官员可能在这次的联委会上呢可能达成一些协议，可能签署一些协议，可能这个方面呢有可能出现一些突破。那么奥巴马总统在北京的时候也谈到这个事情，那么官员们美国的贸易代表呢也提到了说是两国应该在这个投资双边的投资协议方面应该有所突破，就显示了双方可能在这个方面这个双边的投资协议方面可能会比较努力一点，可能会有可能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出现一些突破。
好的，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当中啊。那么谢谢李宝在芝加哥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有关于这场美中商贸会议的进展，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李宝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与此同时，美国的商务部在星期二决定对来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太阳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商务部说，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补贴，因此能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产品。星期二的决定是为了堵塞美国政府在早些时候一项裁决的漏洞。中国大陆的出口商呢，利用这个漏洞，在太阳能电池板里使用台湾生产的电池，以躲避惩罚性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负责人说，针对美国商务部所做的决定，他们也指出，美方的裁决是加剧了两国间的太阳能板贸易争端，严重损害了两国产业的贸易与合作。那么中方将会考虑在 WTO 的框架下和美国的司法体系中来行使权利，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稍后回来，中国社科院公布了反腐蓝皮书，中国的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VOA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社科院呢，在星期二公布了中国反腐廉政建设报告的蓝皮书，这也是社科院第四次公布有关中国的反腐情况。蓝皮书呢，还以周永康、徐才厚案为例子，称打虎无禁区。那么与此同时，中国也宣布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不再从死刑犯的身上来摘取器官了。各界对此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有详尽的报道。东方你好。
一位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社科院的这份反腐蓝皮书，它对于中国的腐败情况问题是怎么样来评估的呢？
最引人注目的呢是周永康和徐才厚案，这被认为是中国的党中央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郑重的宣布，党内呢不给腐败分子藏身之地，不管他的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严肃的查处。那么白皮书中呢，蓝皮书中呢还统计了，十八大以来到2014年10月31号，一共有53名省部级干部被查处，其中光是今年2014年前10个月就有31名省部级高官落马。那么国家开发发改委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这个蓝皮书中点了一共这个国家发改委的11个官员啊，11个案件，其中有6个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特别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的这个一个副司长叫做魏鹏元，从他的家中搜出了现金2亿余元。据这个蓝皮书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啊一次起诉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其实这还不是全部，据中国的媒体报道，在徐才厚家里边地下室，中纪委起诉的人民币重量高达1吨。那么蓝皮书说呢，80%以上的普通干部对反腐的工作的客观效果表示满意，不过呢腐败仍然是中国民众最关心最痛恨的一个社会问题。
是，那么东方实际上在最近还有另外一个话题也引起了一些舆论还有民众的关注，那就是中国当局宣布从明年1月1号开始就要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那么也有人说，这等于是中国间接的承认过去他们有摘取死囚器官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但是呢，各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反应，甚至我们看到在网络上还有网民在讨论说，过去有一些死刑犯造成冤案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高官想要使用这些死刑犯的器官，所以才会加快执行，导致冤案的产生。那么对于中国当局的最新宣布，各界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是的，这一次呢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杰夫称啊，这中国将从明年1月1号起，总算有一个具体的日期，不再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了。这也是回应国际人权组织对这个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批评。那么中国有64%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所以这个数量相当高。据德国的 SWR 电台报道呢，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有超过100万件以上的器官从。
好的，我们现在呢，可能与东方的连线呢，因为技术问题出现了一些故障。那么稍后我们也将持续的继续看看东方是不是能再从北京为我们做有关相关的报道。不过呢，有关于刚刚提到的社科院的反腐蓝皮书，还有有关中国的死囚器官的问题，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有更多的专栏报道。欢迎您可以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任期剩下了最后2年，他到底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deliver wires?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种。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可以说应对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挑战。那么到2015年1月份，他还要面临的是国会参众两院都由共和党掌控的局面。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进入最后2年的时刻，他很有可能会遭遇巨大国会的阻力，他要如何的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所做的报道。
10月4号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选民把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也交给了共和党，共和党因此控制了国会两院。 中期选举的第二天，奥巴马总统接受了白宫记者团的提问，回答了关于作为跛脚鸭总统和在执政最后两年将有如何改变的问题。
我的首要目标，由于我不会再竞选总统，我并不关心选票，我没有任何的政治期望。我的首要目标是在最后两年为美国人民尽量多做一些事情。
他所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继续支持美国经济和中产阶级。美国进步中心的卡米尔·马丁曾任奥巴马政府的官员，
他把我们带出了经济大萧条的深渊。我们的就业率连续50个月保持增长势头，私营领域创造了1000万份工作，失业率创6年来新低。我估计在总统接下来的执政期间，他会继续注重经济。
然而虽然经济在好转，在即将进入2015年之际，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却跌到了历史的新低。
They want to defund the EPA. There's been no enormous downturn in the economy. There's been no horrific scandal.
经济上没有明显的衰退，没有可怕的丑闻，大部分时间都是很体面的，但人们还是不满意。你知道，有时候我认为美国民众对总统的期望值太高。
然而说到总统的政治遗产，李奇曼认为支持率并不能说明什么。他说，在一个更加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当中，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和2016年很有可能会使用行政手段来绕过国会，尽量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作为。
He's already got China to at least come to some kind of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他已经使中国在气候变化上达成了某种共识，这是中国一直都不愿做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他能和伊朗达成可靠的核协议，那将会是一大成功，可以和卡特总统当年促成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相提并论。
分析人士说，两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总统留下长远的影响，而且人们不应该低估奥巴马总统在这一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白宫报道。
那么移民改革，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希望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他甚至不惜绕过国会启动行政措施，暂时不把一些非法移民递解出境。不过呢，分析人士说，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损害总统还有国会达成全面移民改革协议的长远目标。下面继续是记者弗莱库斯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最近采取行政措施，让美国境内400多万非法移民可以寻求临时合法身份，但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奥巴马总统无法推行全面的移民改革。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
奥巴马总统不与国会合作修正我们破碎的移民系统，反而一意孤行，这不是美国民主运作的方式。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墨西哥中心的主任帕扬表示，奥巴马的行动将协助许多人从阴影中走出。
总统这样做可以让非法移民以更合理的方式更加融入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但也会出现反效果，因为这个行动可能把原本也许愿意为解决移民问题做些事情的许多共和党人推到对立面去。
一些非法移民支持奥巴马总统的这项行动，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解决方案，奥巴马总统应该信守承诺，但是也应该和国会以及所有的人取得共识。
帕扬教授说，移民们也非常担心在这种暂时性的措施下申请合法身份可能面临的风险。
一旦他们向政府交出个人资料，一旦政府知道他们是谁，住在哪里，如果下一届总统不愿意延长这种暂时性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会很快的被发现。
共和党人说，他们希望在同意采取其他措施之前，先确保美墨边境的安全。今年初，德州边境涌入了大批中美洲的移民，凸显了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共和党人也反对民主党提出所谓的公民通道方案，他们认为这是为民主党增加选票的花招。但是休斯顿的移民律师佛斯特说，大多数的移民只是寻求合法的居民身份，并不是要成为美国公民。
如果我们看上一个由里根总统签署的大型移民改革法案， 过去40年来，只有不到30%的非移民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佛斯特说，移民问题分化了共和党。
企业非常支持移民改革，但是共和党内也有一批立场鲜明的人，坚决为反对而反对。
分析人士说，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仍有可能在明年与奥巴马总统至少在一部分的移民改革上达成协议，但是全面性的改革则可能要等到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在休斯顿的采访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欢迎您，宝生。
你好，玉文。
是，今天我们要探讨什么样的话题？
我们要谈一谈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到现在，俄罗斯的卢布已经贬值了50%。那么俄罗斯的股市几乎到了崩盘的这种境地，有很多人说这是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石油战正在发挥它的效用。我们要谈一谈这一年以来美俄关系以及中俄中美关系三角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对，这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议题，而且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卢布的贬值对中国的损失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对，中国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要
今天就这一个话题，
就这一个话题。
是的，我们要进行一个相当深入的讨论。
是，而且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小夏博士也要来到节目的现场来提供他的一些看法。
还有我们驻莫斯科的特派员白桦也要参加今天的讨论，
非常值得期待。谢谢你，宝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稍后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巴基斯坦的学校袭击事件可以说震惊国际社会，如何遏制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巴基斯坦的学校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呢，世界各地都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暴行，而巴基斯坦也宣布要举行3天的哀悼，军政领导人都承诺要对激进分子进行报复。到底巴基斯坦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遏制极端组织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发来的报道。
混乱、绝望、愤怒，受伤的孩子、绝望的父母、死难者的棺材，巴基斯坦强大的军队誓言对激进分子实施报复性打击。
所有这些恐怖分子及其同情者、协助者和教唆者，以及在巴基斯坦的任何地方为这些人提供庇护所的人，我们都绝不放过。
言辞虽然激烈，但是政府是否能够贯彻实施？巴基斯坦军队的死敌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发动了这次袭击。巴基斯坦境内有很多极端组织，一些极端组织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政府的战略盟友。美国官员说，一些极端组织比如说虔诚军主要用来对付印度，而其他一些比如哈卡尼网络组织则是用来保护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利益。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巴基斯坦观察人士丽莎·科蒂斯说，无法将巴基斯坦塔利班与这些极端组织完全分开。
Their ideology is the same.
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他们合作，一起训练， 人员也有重叠，他们在后勤保障方面相互依赖，甚至共享安全避难所。
巴基斯坦军队正式的说法是正在开展打击所有恐怖组织的行动，但分析人士认为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一些部门有分歧，一些部门仍然认为可以将巴基斯坦塔利班与虔诚军等盟友区分开来，但现在面临一个能力问题。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马文·温巴姆认为，巴基斯坦不可能发动针对所有极端组织的大规模进攻。
Because they still are fearful that these groups，
因为他们仍然害怕这些团体会以某种方式团结起来，制造更大的麻烦，不仅是在边境地区，而且也包括旁遮普邦。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与其最大竞争对手和东部邻邦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增加了压力。巴基斯坦和印度经常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控制线处交火。
The military now would be loath to。
军方现在不会愿意让这些人没事干，因为根据与印度关系的情况，军方可能必须依靠他们。
温巴姆说，如果巴基斯坦意识到最大的挑战不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而是极端主义本身，那么所有这些其他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独立分析人士认为，巴基斯坦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增长令人担忧，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如果不能通过多管齐下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打击一个极端组织是不够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把镜头转向欧洲，欧洲的一家法院裁定呢，必须要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从欧盟指定的恐怖组织名单当中删除。欧盟的普通法院在星期三说，欧盟根据从媒体还有网络获得的信息，不适合当地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有关方面可以就欧洲法院在星期三的裁决提起上诉。法院还说，哈马斯被定为恐怖组织之后，冻结的财产将继续冻结3个月，或者是到上诉结束为止。一个黑客组织，他们威胁要对放映有关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部喜剧片的影院来发动袭击，而美国政府淡化了这种威胁。这个自称为和平卫士的组织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要让观看这部名为采访的影片的观众吃到苦头。这部影片呢，定于圣诞节当天要在全美上映。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分析这个声明。索尼影业公司表示，他们将如期的上映这部电影，但是如果电影院决定不上映，他们也不会反对。美国影院连锁卡麦克院线已经决定取消放映，而在星期二晚上，另外一家主要的美国影院连锁地标影院也取消了原本计划在纽约举行的首映式。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塞斯·洛根还有詹姆斯·弗兰科在星期二也取消了他们的公开露面。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告诉法国电视24台，他说，中国政府内的强硬派阻止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到2010年，达赖喇嘛的代表已经与中国当局举行了数轮会谈，但是由于北京领导层的变化以及对于西藏的镇压，目前正式对话已经停顿。达赖喇嘛还表示，对习近平最近有关于佛教的言论，他感到相当的受到鼓舞。菲律宾宣布了他们的海军现代化的计划。菲律宾海军武器系统的负责人塔卡德海军少将在星期三说，马尼拉准备要购买2艘护卫舰、2架直升机，还有3艘炮舰，部署在南中国海。塔卡德说，海军现代化的目的呢，是要保卫菲律宾的领土，而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事件，更是增加了军购的紧迫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他星期二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详细阐述了美国的亚太政策。拉塞尔表示，在多国国家利益重叠的问题上，突然在东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所带来的教训就是，这并不是处理敏感议题的方法。他是这么说的。
在多国国家利益互有重叠的问题上，突然在东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所带来的教训就是，这并不是处理敏感议题的方式。
那么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呢，拉塞尔强调维持一个基于国际法而不是国力机制的重要性。他说
Is the construction of man-made outposts
建设大型前哨站，并且通过船只、飞机和石油钻井继续侵占，是亚洲国家解决海上边界纠纷的方式吗？东盟长期以来希望制定基本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将需要另外一个十年吗？由于海上主权纠纷而导致的紧张关系升级，需要的是维持一个基于规则而非实块的区域制度，维持一个基于国际法而非基于固有权力或国力提出领土要求的制度，以及维护一个基于互信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还没有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来澄清有关九段线内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拉塞尔将要前往新德里来参加美国、日本还有印度的三边磋商。他说，美国将继续的通过三边机制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继续呢，关于中国的消息，与今年三月份建三江事件相关的案件，石孟文、王彦兴、李桂芳、孟凡利他们被控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一案，星期三开庭审理。那么根据中国维权网的报道，八位辩护律师可以说经过了重重的关卡阻挠之后才到达了庭审的现场，而被告的亲属则是在前往法庭的途中遭到了警察拦截后失联。律师也发现在当事人的身上只让他们穿着单衣，怀疑当事人遭到所谓的动刑。那么建三江事件是发生在今年的3月20号，当时唐吉田等维权律师还有被关押者的亲属前往黑龙江农垦当局龙山农场法治教育基地来要求释放这些被关押人士。同样是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徐有余在12月16号获得了瑞典奥洛夫帕尔梅人权奖。现年67岁的徐有余，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08宪章主要签署人之一。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说，徐有余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谴责以任何形式的暴力作为政治手段，可以说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做出了相当巨大的贡献。稍后回来，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就要和您继续聊聊为何在中国有一部分的裸官他们宁可丢官也要继续的裸下去。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和您谈谈中国的裸官问题。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我们说到这个裸官，我相信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什么是裸官了啊。
对。
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重提这个话题？就是人民日报最近报道，中国的这个叫中组部最近针对这个裸官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
是。跟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调查的结果。
那个人民日报呢，它是就是
周三啊，他就发表了这么一篇报道，主要是采访中组部的负责人。中组部呢是共产党一个管理干部的一个主要的机构。那么他这个机构呢，一个负责人出来对媒体，主要是国营媒体啦、新华社啦、人民日报啦，就这些媒体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有多少的裸官，有多少的裸官愿意和这个组织上配合，把他们在海外的这个亲人，主要是配偶和子女来招回来，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官就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么有多少裸官呢？他不愿意和组织上配合，就是哪怕你把我的官给我撤了，或者你把我降职了，啊，我的这个妻子、我的孩子仍然愿意待在国外，不能回来。
是，所以这个现象，当然过去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为什么会有裸官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裸官，这些问题我们探讨了。但是这一次公布的数据有3000多名的裸官啊，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但是这当中几乎有将近1/3的人，就像你刚刚说，宁可丢官也要继续的裸下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也很值得这个研究啊，关注。就是在中国呢，中组部它是一个管党的高级干部的这么一个单位，实际上他是管那些部级以上的，主要是管部级以上的和省部级以上的这种干部。那么厅局级以上和所谓这个县团级以上，这两级基本上不归中组部管。中组部应该跟大家交代的是，这3000多人有多少人是属于他们管的省部级的高干，有多少人是像他这里说的副处级以上。实际上副处级以上就是他们管的很少，他们这些3000多人能把自己孩子老婆放到海外的，这都是正式移民的，包括拿到绿卡的，这是需要有一大笔钱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你想到海外去当裸官你就可以当裸官，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就是这3000多人呢，只是这一大部分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人呢，他们有他们不愿意回来也好，他们愿意回来也好，首先应该弄明白他们这批人，他们到海外移民这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而这一个中组部却没有给大家交代。
是非常有意思。刚刚我们在跟北京记者东方连线的时候也提到，
也谈到腐败问题。
对，社科院今天发布了这个第4度发布有关反腐的蓝皮书啊，那么也提到腐败问题非常的严重。这也就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过去在介绍裸官问题的时候都说，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贪官大部分都是裸官，有这样的一种关联性。到底裸官与贪官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很多这个媒体的观察，中国的媒体他就说啊，他说你这3000多名，你不管他愿意回来不回来，你首先查一查他们这的钱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他们这些裸官到底有多少是贪官？你现在中国就是你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准这些大部分的钱，你像来美国，你想拿绿卡也好，想移民美国也好，拿到美国公民也好，没有个几百万美元你基本上是拿不下来的。而一般的中国的干部，他靠他的死工资，他无论如何他都赚不到这笔钱的。所以你只要一查就都是，不查都是这个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
是，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有关于所谓到底中国的党政干部应不应该公开财产，应不该让他们的财产透明化、公开化，这样的一个论调不断的在有讨论的声音。那我们也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最新发展，
谢谢。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内容啊。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全部文字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播出更多的 VOA 卫视年终专题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索马里可以说早已经被战乱还有暴力所撕裂，不过呢，今年他们最大的挑战却是来自政府的内部。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内罗毕发来了以下的年终报道。
索马里的一场政治对峙本月以不信任表决结束，经过153票对80票的表决，总理阿卜迪威利谢赫艾哈迈德被免职。之前他与总统哈桑谢赫 马哈茂德因为内阁改组发生纠纷。艾哈迈德是一年之内被投票罢免的第二位总理。索马里政治分析人士阿卜迪·萨马德说，来自不同部族的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个人之争。
不是基于问题，而是基于个人，不照我的路走就一边待着，情况就是这样。
任人唯亲、部族政治，以及有人向议员保证如果投不信任票就可以拿到现金的各种的指称，破坏了民主程序。索马里的政治动荡让国际社会懊恼沮丧。在十一月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有关索马里的一次大会前夕，联合国特使尼古拉斯·凯说，政治不稳定威胁着索马里的未来。
关键的建设国家的法律委员会和进程必须要建立起来，不成功便失败，没有半点时间可以浪费。
推动罢免总理的马哈茂德总统一再辩护说，政府有权自主。
索马里人的期待显然是索马里必须能够以符合自身国情的方式引领自身的转型。
与此同时，索马里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的青年党激进分子方面取得了进展。青年党针对索马里和驻索马里的国际组织发动了多年的暴力活动。今年非盟维和部队和索马里军队展开了一次联合攻势，迫使那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撤出先前控制的地区。联军还收复了青年党沿海总部所在城镇巴拉维。九月，美国无人机在索马里南部展开了一次袭击，打死了青年党最高领袖艾哈迈德·阿卜迪·戈丹。不过，如果政府自身不能理清内斗，所有这些安全进展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他们必须走到一起，必须恢复理性，必须认识到国家需要一位能够把自己的精力和承诺转化为结果的领导人，否则内斗还会继续下去。
展望未来，索马里政府表示仍然致力于被称为愿景2016的战略。这项战略要求在今后两年进行宪法审议，建成联邦制，并举行一次选举。分析人士说，在难以预测的政治气候下实现这些远大目标绝非易事。美国之音乔斯洛内罗毕报道。
另外呢，2014年研究人员在医学领域也有许多有趣的新发现，还有重大的突破。他们利用新的技术来治疗不同的病患或是伤患。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年终报道。
自1980年代以来，磁共振成像仪简称 MRI 扫描一直是很重要的医学工具，不过它只能显示静态图像。今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说，他们研发了一个新方法，能捕捉到身体动态时的影像。整形外科医生查波已经开始使用这种名为动态 MRI 的扫描仪。
We can understand why one person develops a unstable wrist.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手腕会不稳，为什么一个人会感到疼痛，而且手腕上半部分关节有磨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该如何用更好的产品或做出更好的矫正软组织来帮助病人？
严重的脊椎损伤通常会导致半身不遂，也包括膀胱、大肠和性器官失灵。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科学家采取植入电子装置的方式，帮助病人重新恢复部分损失的功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彼得·格鲁博士说，脊椎损伤可能不再意味着终身瘫痪。
我们现在看到这四个人能够用自主意识移动和控制肢体，和自动控制膀胱以及大肠的功能，非常令人兴奋。这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It is a milestone.
瑞典哥德堡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也正持续研究如何在大脑中植入假肢装置的感应器来控制和感应知觉，使一只就像是真实的手臂和手。美国的美敦力公司用电动大脑刺激仪来缓解帕金森氏症的症状。杜尔斯奈普说，在植入手术前，他连走一小段路都不行。
This gave my life back. This procedure has been just amazing for me.
它让我重生了，这过程简直太棒了。没有看过我以前的样子，你不会真正了解这是什么感觉。我左半边的身体基本上是不能动的。
今年，科学家在干细胞研究领域距离目标又靠近了一步。未来，干细胞将能帮助受损的组织再生。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说，部分重伤病患在以猪膀胱为机体生长的干细胞的帮助下，长出了新的肌肉组织。今年，三维打印机在医学领域也相当有用。中国医生为一名受重伤的少年印出了人工定制输椎。北京大学首席整形外科医生刘忠军负责带领这个医疗团队。他说，三维打印技术对植入人造组织起到重大作用。
可以利用病人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CT， 把它的数据转换成 3D 打印的数据，生产出和病人骨骼结构完全形态一样的这么一个内容。
医学科技领域在今年有许多重要发展，2015年在这一重要领域也许将会有更多的突破。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那么看完了医学的突破，继续我们来看看考古学的新发现。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他们最近打开了一具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埃及石棺，同时呢展开了修复工作。这次的工作呢，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从内部来仔细观察木乃伊，还有了解古埃及的相关习俗。下面继续是记者霍克的采访报道。
由于棺内物品十分脆弱，考古学家们打开木乃伊石棺时非常谨慎。
人们往往认为木乃伊体积很大，并且十分坚硬。事实上，它们非常非常脆弱，所以即使非常微小的不当处理，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坏。
因为有人曾把石棺竖立起来，木乃伊的腿从膝盖处断裂，脚在踝部处断裂，并且转向侧面，这导致了木乃伊滑到了石棺的底部。修复人员必须修复木乃伊的面具和裹尸布，并且连接断了的脚。接下来，他们会加固木乃伊及石棺，以保证明年在运往洛杉矶展览的路上不会受损。
他是一个14岁的男孩， 从石棺中我们得知他的名字叫米尼尔迪斯，他是一位古埃及祭司的儿子，他父亲负责祭祀埃及中部的米恩神。
人们并不清楚米尼尔迪斯为何会早逝，但是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打开石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大家都知道的是，古埃及人从鼻子把脑浆移除，他们还会移除内脏，并把内脏放入罐子里，而且他们会把罐子和木乃伊放在一起。而在古埃及史后期，有趣的是，他们取出了内脏，进行防腐处理，并且包裹好，然后把内脏放入腹腔中、胸腔中或者两腿间。
一般情况下，科学家们会使用电脑断层扫描来探究古埃及石棺内部状况，但是有些东西电脑断层扫描是捕捉不到的。
我们开棺后才发现木乃伊周围有淡黄色的轮廓，我们都不清楚这是什么，因为这看起来是故意加上去的。我们把木乃伊取出来之后，发现其实这是女神努特的画像。
在古埃及，努特是天空女神，她包裹住死者，并会把死者带往来世。科学家说，发现努特的画像是个惊喜。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从芝加哥历史学会接收这具木乃伊的。明年9月份，这具木乃伊将在洛杉矶展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把时间从古埃及拉回到现代。迪士尼的最新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可以说融合了科学、科技还有艺术。这部电影的制作呢，使用许多尖端技术。此外，主要角色之一的机器人，它也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一种科技。下面就是记者李爱玲在加州所做的报道。
这部关于一个天才男孩、他的机器人伙伴以及他的朋友的动作冒险电影，是改编于一部不出名的漫画书。两位导演保留了主角和原著的名字，但把《超能陆战队》拍摄成了具有迪士尼独特风格的电影。
电影中没有超人角色，显示的都是超科技。
你想要把电影推到最前沿，这样电影才有趣和精彩，但同时还得基于真正的科学，因为人们会感觉更真实。
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杯面，一个由乙烯基做成的可爱的充气人护理员。
我们的机器人必须独特，必须是我们没见过的。
他们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克里斯·阿特基森机器人实验室中找到了他们使用的机器人。
大部分的人认为机器人要么是服务于工业，要么服务于军事。如果你说一个机器人要帮你、为你服务，或者说照顾你，大多数人会觉得不可能。
在电影《超能陆战队》中，机器人杯面帮助治愈生病或者受伤的人，这并不是不着边际的。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科学家们已经研制出了充气式的机器人手臂，他们的目标是利用这项科技来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电影中除了有前沿的科技，还使用了突破性的电脑技术。
这里有更多场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城市，不是几个布景而已。
电影运用了最新的软件来构建一个名叫旧金山的城市，从建筑、角色到外观，这个电影的复杂程度超过迪士尼最新的三部电影的总和。而电影中的世界更加细节化，电影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照明方式，工作室设计了一个名叫亥伯里恩的电脑程序来模拟全局照明。Global illumination
is 全局照明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周围世界，光线从窗外照射进来，反射在周围的世界，会照亮我的脸。它从这面墙反射出来，照亮我的脸。
亥伯里恩程序利用了现实生活中的光源的原理，并使用到虚拟世界中。差距在于，
我们现在让光反射一次，但是如果让它反射十次，光线就能在场景中自由流畅，并且照亮一切，床下这里。
另外一个软件被用于创造拥挤人潮场景中成千上万的人。
这个电影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这不像以前。在以前，电脑绘制图有几个不同的身材类型、不同的脑袋类型，这样创造出100个不同的人，但这部电影中没有重样。
这两位导演说，为这部电影开发的新技术为《超能陆战队》和未来动画电影的制作人攻克了技术难题。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市报道。
那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今天白杰要教大家怎么用美语来好好的庆祝一番。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庆祝。Let's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好好庆祝一下吧。Hey, I just got back from my final interview. I got the job! Woohoo! 哎，我刚参加完最后一轮面试。我被录用了 ！OMG, that's so exciting! Let's celebrate! 哇，太好了，好好庆祝一下吧！Treat yourself, treat yourself, treat yourself, 吃点好的啊、oh, ！It's no big deal. We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special. 哎，没什么啦，我们不需要特别庆祝。When something exciting happens in your life.You gotta treat yourself. Let's go out to dinner to celebrate. 有这么高兴的事，当然要犒劳自己一下。咱们出去吃饭庆祝吧。Make the most of it. Make the most of it. Make the most of it. Make the most of it. 充分利用。Are you sure? That does sound kind of fun. 你确定吗？听上去确实挺有意思的。Yes!Let's go celebrate your accomplishment. You've got to make the most of this moment. 是啊，咱们来庆祝你的成就。你需要充分享受这一刻。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treat yourself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to celebrate? Would you go out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那么，以上就是今天12月17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申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卢布面值今天，也就是星期三早晨下跌5%，这个星期已经损失20%，俄罗斯经济摇摇欲坠。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今年快速加大了军事与经济合作的脚步。
曾有分析称，俄罗斯亲近亚洲的同时，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那么随着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中俄美正在进行的三国演义将如何演绎？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观察人士和学者来进行解读。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措施对塔利班星期二袭击白沙瓦一军管学校作出回应。在这同时，巴基斯坦全国星期三开始为袭击中死亡的132名学生和9名教职员哀悼3天。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批准对恐怖案恢复死刑。巴基斯坐暂停死刑的禁令2008年生效以来只处决过1名囚犯。谢里夫誓言要继续打击激进分子。巴塔说，该组织的战斗人员袭击陆军公立学校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边界附近的西北部部落地区的向激进分子发动攻势。在这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尔·谢里夫和三军情报局负责人阿赫塔尔周三呢前往喀布尔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和统帅北约驻阿富汗军队的美国将军约翰·坎贝尔。美国之音记者古尔说，这次访问是空前的，可能预示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改善关系方面有所突破。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了调查一名曾有暴力和极端主义行为的精神错乱者如何得以在本星期制造悉尼咖啡馆的劫持人质事件。出生于伊朗的摩尼斯星期一闯入悉尼商业区的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警方突袭咖啡店，摩尼斯和2名人质被打死。摩尼斯曾被控呢参与谋杀前妻，后来获得保释。他还被控40余次性侵犯和猥亵行为。阿伯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考虑到摩尼斯的记录，他想知道为什么没有监视或者是拘留摩尼斯。虽然摩尼斯屡次在互联网上发表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言论，声称支持伊斯兰国组织，但他没有被列入恐怖分子监视名单。欧洲一家法院裁定，必须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从欧盟指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欧盟普通法院星期三说，欧盟根据从媒体和网络所获的信息，不适当地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有关方面可就欧洲法院星期三的裁决提出上诉。法院还说，哈马斯被定为恐怖组织之后，冻结的财产将继续冻结3个月，或者是到上诉结束为止。星期三，俄罗斯卢布在短暂的企稳之后呢，又再度下跌。卢布的不断贬值让很多莫斯科居民回想起俄罗斯在9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三，俄罗斯卢布在短暂企稳后再次下跌。卢布的不断贬值让很多莫斯科居民回想起俄罗斯在9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俄罗斯央行星期三表示，他们正在出售手上的约70亿美元的外汇。这一举措一度让卢布停止下跌， 但好景不长，到50左右，卢布对美元下跌1.3%，对欧元下跌0.2%。卢布大幅贬值，激发了一些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一位莫斯科市民说：“
需要有人出来稳定一下民心，他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取钱买东西。我们没有充足的物资，我们会破产的。这完全显示美国人想要搞垮我们的总统。”
由于卢布贬值，一些人趁机购买奢侈品和电子产品。现在很多奢侈品商店都关门大吉。一家商店打出由于技术原因暂停营业的告示，苹果在俄罗斯的网上商店也暂停营业，但也有一些民众对政府的行动表示不信任。
我们完全不知情，这完全是因为那些政客，但很不幸的是，最遭殃的是老百姓。
俄罗斯央行今年以来已经在国际外汇市场动用800亿美元拯救卢布，仅在12月15号这一天就动用了19.61亿美元。受到原油价格下跌、西方制裁、乌克兰危机以及市场恐慌的影响，卢布对美元的利率今年已经下跌50%。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VOA卫视的国际要闻。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卢布面值今天也就是星期三早晨下跌5%，本星期已经损失20%，今年以来更是下跌50%，俄罗斯经济摇摇欲坠。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表示，美国为首西方的经济制裁愚蠢不堪。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即将翻过的2014年快速加大了军事与经济合作的脚步。曾有分析称，俄罗斯做出亲近亚洲表态的同时，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那么随着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中俄美正在进行的三国演义将如何发展？时事大家谈邀请和观察人士和学者来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白桦通过 Skype 从莫斯科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免费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观众和听众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 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走向全面对峙。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却达到官方所说的史上最好阶段。有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决策者要严肃对待中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中俄轴心将挑战甚至瓦解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请看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的年终报道。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盟的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对俄罗斯进行了几轮制裁，双方的对抗愈加的激烈。2014年9月2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会议上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并称当今世界的三大威胁。
我们在这里开会之际，埃博拉的爆发让西非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招架，同时疫情还向其他国家蔓延，形成威胁。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让我们想起大国为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欺凌弱小国家的年代。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黑暗之心。
美俄的这次对峙被视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厉声斥责并实施多轮制裁的同时，中国不仅拒绝制裁俄罗斯，而且还给予了俄罗斯大力的支持。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高层的互访和商务往来齐头并进，两国在能源、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合作越发的紧密。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参加第四次亚信峰会。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见证双方签署了巨大的天然气合同，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普京称两国关系堪称史上最好，中国官员也用史上最好阶段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这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亚洲新安全观得到普京的支持和认可。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双方再次签署50多项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中俄两国的密切接触，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径，加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动作，俄罗斯和中国在西方总是被相提并论。美国官员和学者呼吁警惕两国，因为两国可能会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就表达过这样的关注。2014年9月底，他在美国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这两个国家绝对相信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现行世界秩序某些方面需要改变，这应该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一点。
2014年11月10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再次会晤，这已经是两人一年内的第五次会晤。虽然普京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披毛毯御寒一事遭到外界的调侃，但是普京向中国示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峰会期间，两国再次签署天然气协议。到2018年时，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密切合作之外，中俄的军事合作也日益的紧密。11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中国，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被外界解读为类似西方的北约。中俄双方已经联合举行过3次海军演习，不过双方明年春天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的计划则被视为两国朝东方北约迈进的最直接的证据。俄中军事上的接触让西方的观察人士愈加的担忧。韩国阿桑论坛的主编饶继帆称，中俄这次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权谋婚姻，而是源自更深的国家认同，因此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The driving force between the Chinese-Russian growing cooperation is
我认为驱使中俄两国走近的原因是国家认同，而不是国家利益。我所说的国家认同是他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看法，他们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以及颜色革命所给他们带来的威胁的看法。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设定的一系列理念是将两国连在一起的力量。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erms of creating a set of ideas for their country is what actually drives them togethe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will.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If he is more ready to contest U.S. power, then he will find, I think, greater utility from some kind of greater condominium with Russia.
不过，专家们也承认，俄中关系并非没有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利益。比如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在加强中俄关系和扩大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而普京则试图不顾中国的意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普京也加强了与朝鲜领导人的接触。 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对呀、
好，刚才介绍的是一篇年终报道，介绍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俄、美俄以及美中关系的三角变化。但是最近一个星期呢，这个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俄罗斯的卢布的面值不断在下跌，俄罗斯的股市暴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目前的这种民众的情绪也非常的悲观呢。尽管俄罗斯的央行在采取不断的这个措施，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困难。首先请我们在莫斯科的美国之音的这个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最近这一两天，尤其是今天俄罗斯经济的情况、俄罗斯民众的气氛，以及俄罗斯政府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防止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白桦。
你好，今天从目前这个现在这个来看呢，现在这个卢布和欧元和美元的这个汇率呢稍微稳定了一些，但是呢形势实际上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说今天早晨的这个卢布继续贬值，但是现在呢又看卢布又反弹了一下。至于说过几个小时之后是什么样的形势呢，目前还不清楚。星期昨天和前天呢，俄罗斯把他们称为是黑色的这个星期一和黑色的星期二。可以说呢，现在是俄罗斯这个居民当中的一片的恐慌气氛，特别是在这个权贵阶层，特别是在这个中产阶层，主要是有这个银行中有储蓄，跟外部联系多一些这部分阶层，这个民众当中这个恐慌气氛非常非常严重。另外呢，昨天晚上呢，很多人开始提现金，就是说，然后抢购这个去超市抢购这个耐用品，主要是抢购这个电视、电冰箱。比方说这个我看那个社交网上有很多人发表这个图片，像这个瑞典的宜家这个超市，他们打算这个提价，很多人想赶上这个在提价之前呢来抢购这个家具，结果这个超市当中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那么除了宜家之外呢，莫斯科有一些超市是这个大的超市是这个通宵营业的。通宵营业呢，那么很多人也去这个超市，也是排队抢购一些这个电器产品。另外呢，我方才看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俄罗斯的两家最主要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他们说，最近这个12月份呢，他们接到的这个买房的这个申请呢是非常非常的高，超过这个破纪录，就是说许多人。为了害怕这个卢布贬值呢，想赶快把钱取出来然后这个花掉。另外还有一个不好的迹象，就是说 当然现在还看不到，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挤兑去银行挤兑现金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有这种迹象，就是说逐渐有更多的人呢去银行，然后提取现金。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还抢购这个汽车啊、今天的报道说的是，很多大型的这个汽车销售商呢已经停止了这个对这个汽车的销售，因为害怕这个损失太大。而且呢，像一些宝马呀其他一些欧洲品牌的汽车呢已经停止这个供应俄罗斯市场。另外就是苹果手机、苹果产品，他们这个十一月份呢已经这个提价了25%，前几天呢，昨天和前天呢，这个苹果在这个网上，在俄罗斯的这个网上商店呢，宣布这个暂时停止这个销售，总之来讲呢，一片恐慌气氛，人们不知道这个这种形势持续多长时间，持续多长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谷底是在哪儿？今天这个卢布，现在的卢布我看一下，卢布目前的汇率是一个欧元兑换一个欧元兑换82个卢布，那么几个小时之前是一个欧元兑换84个卢布，那么美元呢，一个美元现在兑换是大约65个卢布，几个小时之前是67个卢布。就是说现在这个谷底是在哪？会不会这个一个欧元兑换100卢布，或者是也有人说明年会到这个一个美元兑换200卢布？许多人现在不清楚未来的这个走向。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央行宣布这个提高这个基本利率，宣布一下提高，从10.5%提高到17%。这个在俄罗斯国内呢面临了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说这么高的利率等于是这个扼杀俄罗斯经济。另外一个最新的现象就是说，一些银行之间的这隔夜拆借这种交易呢，现在已经停止了。另外一个就是说，银行对外放贷呢，现在已经停止了。所以说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势，如果就是20%这个利率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那么明年第一季度呢，会造成一些俄罗斯的一个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倒闭，就是说，俄罗斯金融市场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谢谢白桦。白桦提供了非常详尽的这个信息，
非常有意思。我还想补充一点呢，我上个礼拜在到纽约去了一趟，我到了就长岛，正好跟长岛的那边一富人区的一个负责，就是一个房地产商聊起来，他说今年呢，他往年就是前两年中国很多人过来买房子，现在俄罗斯的人越来越多，中东人也越来越多，就自从石油开始跌价以后呢，中东人和俄罗斯人在长岛买那些几百万的房子，那是简直是要排着队买。
是因为他们对俄罗斯经济现在几乎失去信心了，想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美国吗？
有这个趋向。我就记得参议员麦凯恩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俄罗斯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大加油站之后后面有一块国土，所以石油是俄罗斯的命脉。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看着这个石油往下跌，那么石油专家们对这个做的分析就是说这个石油会不会重新上扬。但是呢，就是美国的金融分析商，石油行业的分析商说，这油价一时半会儿涨不回去，因为呢美国这几年呢在开发这个油页岩呢，开发的非常快，而这现在新的汽车的用油量啊什么等等的，都在这个下降，所以呢，美国的油价从去年到现在降了差不多40%。
那么等于说它是捏住了这个俄罗斯的油的这个命脉，它的喉咙。那么我想问，就是目前俄罗斯它的经济遭遇这么大的震颤呢，是不是跟美国的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西方世界对它的制裁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
我个人不觉。
为什么呢？
有很多制裁是跟军火跟什么跟这些有关系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这些年吧，它也经济转型，它的军火它的各方面东西销售量并不是那么大，西方这个制裁很多也是象征性的。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俄罗斯能捏住它的命脉的就是它的油和气。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中国是签署了一个每年680亿立方米 这个天然气的协约，所以呢，实际上呢，俄罗斯还在控制这个，而对于欧洲来说，还并没有找到取代俄罗斯能源来源的这些途径，所以这个制裁呢，反正是很多是这种属于这个形式上的，或者是就是说表一个态，但实际经济制裁真正的问题还就是这个世界能源的格局在改变。
嗯，谢谢。那么白话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在今年，就是2014年即将过去，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呢跟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下，就是放台这个顺着先放台这个观点。很多人在俄罗斯分析呢，即使这个油价回到100美元之上这个水平，回到就是说几个月之前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呢，俄罗斯的经济呢，他们也不会就是说马上好起来，因为在这个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下跌之前呢，俄罗斯经济它的这个增长潜力啊，已经基本全部这个消耗光了，它基本就是增长没有这个驱动力。另外一个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卢布呢这么疲软呢，现在卢布崩盘呢，即使油价恢复到原来这个水平呢，高水平呢，那么卢布也不会马上这个坚挺起来。实际呢现在目前这个经济危机呢，金融危机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西方制裁，另外一个油价下跌这么个因素之外，是最根本的因素是俄罗斯这个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另外最最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说市场不信任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前进方向，对俄罗斯整个失去信心，或者是说到最根本，对普京政府呢失去信心，对普京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没有任何信心，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普京如何来这个稳定这个市场，稳定这个民心呢？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明天呢，普京就是他开这个每年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所以说看看普京他明天呢会有什么这个重要的这个宣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于说习近平这个上台之后呢，俄罗斯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当然现在可以表面上看这个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特别是这个在大形势下由于乌克兰危机，那么西方对这个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更走进这个中国。另外一个呢，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着这个南中国海问题，许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国也面临着这个美国的压力，他也需要这个从俄罗斯走近，那么这样就是说这两家这个共同的利益呢驱动使两家走近在一起。另外从这个习近平这个行事风格上来看，他与普京也比较相似，比方说中国对待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态度立场跟俄罗斯呢看非常非常相似。总之两个人的行事风格很相似，就是说比较容易能找到这个共同语言。
是，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在过去一年当中美俄、中俄、美中之间的三角关系。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现在我们开通我们的热线，首先请湖南的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中共的媒体啊，黄俄啊、五毛啊，都极力讨好俄罗斯，吹捧普京，说西方的制裁无效，这只不过是他们自我意淫、欺骗壮胆而已。现在俄罗斯经济萎缩，正说明西方制裁非常有效，而且这种制裁应该延续下去，加大制裁力度，对于独裁者绝不能手软，否则这就会跟2008年一样，变本加厉。
嗯，好的，谢谢。谢谢湖南刘先生，听懂您的意思了。接下来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您好。
王胜先生，是我吗？
啊，是的，请讲。
我讲两句话。
嗯，
我认为啊，俄罗斯啊，在短时间之内的经济啊，不可能被摧垮，不可能跟美国和欧洲摧垮。
嗯。
第二点呢，是吧？因为它毕竟是个大国。第二点呢，是吧？不要把 我想劝那个奥巴马不要把中国推向俄罗斯。第三呢，就是我想请保人先生，我想请你转一句话好吗？
看你是什么话，
我请你转给陈伯公先生。
嗯，
我很佩服你的学识渊博，保人先生。我因为你那个节目，几乎说我是每期必看，你的学识渊博啊，我很佩服。
嗯，好，
转句话给陈伯公先生。
是。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200万汉奸。我一直想不透为什么，请陈伯公先生啊，是吧？跟我研究一下，解释一下，好吧？
好的，好，谢谢江苏的毛先生。接下来请江西的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林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听见吗？
啊，听到了。
听到了，这个是俄罗斯这个经济让它走向崩溃吧？这个是确实。皆大欢喜啊，这是些好事。他这个他靠天吃饭，这个国家凭什么与世界文明对抗啊？他凭什么去侵占乌克兰的领土啊？他凭什么霸占中国法人民共和国的领土160万不归还呢、啊？他靠天吃饭，他还能与世界对抗吗？他让他的经济走向崩溃吧？这个是我们在拭目以待。
好，谢谢江西林先生打来电话。再接听一位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好，您好，那个，我想制裁和这个石油跌价给俄罗斯的经济啊雪上加霜啊。
嗯。
这个屋漏偏高这个原因里，我的一个朋友，俄罗斯裔的朋友说过一句话，他俄罗斯是个野蛮的民族，是宗教将他们驯化，但是俄罗斯宗教将他们这个北极熊的这个。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驯化了嘛，就是要打问号。俄罗斯啊，不乏伟大的良知人物，也更不乏这个狂妄的极端的独裁者，狂妄的革命家跟那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他们的政客们，远的不说，列宁、斯大林、普京等，这个他们为了这个达成目标啊，不择手段，颠倒黑白，睁着眼睛说瞎话，掩耳盗铃，而且还不知险祸啊！俄罗斯不知多少次侵占
的，
吞并邻邦的啊。
好的，谢谢天津郑先生，您讲的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时间有限，只能请你讲这么多。小夏，好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呢，这实际上。俄罗斯目前经济所遇到的严峻的困难跟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有关系，特别是现在的这场石油价格大战。那么有些人可以说石油价格大战有很多的其他的经济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这里边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刚才白话已经介绍过了，它的支撑点基本上就是石油和天然气，这是普京在过去10年当中经济转型政策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那么你看来，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下跌下去，不管原因如何，下跌到像美国一些官员所说的40美元到45美元一桶的话，对俄罗斯的经济、对俄罗斯的政治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我想，对俄罗斯的经济就是。一定是灾难性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石油价格下跌，最主要的其实还跟俄罗斯关系不是那么大。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发展油业、油页岩气等等吧，这还都是私人的行为。但是很大程度，美国也是一直就想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所以从今年开始啊，美国就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生产国家。就是如果美国加上加拿大呢？那就已经是等于主导了世界的石油生产，这是两个比较稳定的国家。那俄国如果石油继续跌，俄国一定会出大问题。而出大问题的那个经济上的问题呢，我觉得从俄国的历史上看呢，它不见得是往一个更好的，大家就是更良性经济改造和这个发展。俄国是有这个专制主义传统的。我想起就是很有意思的是，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他也去了 APEC， 在会上呢，他跟奥巴马说：“他说你们说你们要重返亚洲， 我们早就在亚洲了。这句话让我一直去想起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是从十七世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改革的时候开始，他们说脱亚入欧，这俄国人想，就是俄国人长期的心理的矛盾呢，就是我们要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地理上俄国又经常是亚洲的一部分。那么当俄国人强调脱亚入欧的时候呢，俄国是走改革的路，就往改革往更多西方化的方向走的。当俄国说我们是亚洲一部分呢，俄国人是更多往专制方向走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想俄国大使这一句话可能有点画龙点睛。
嗯，
好，谢谢小夏。接下来我想问问白话，就是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提到说，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官媒呢，对俄罗斯呢是极尽全力的在进行这个吹捧，对普京也是进行讨好。我想问问您，就是在俄罗斯呢，这个俄罗斯是怎么样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俄罗斯人担心中国什么？
当然现在俄罗斯是非常非常这个关注中国，而且最新的这个几个这个民意调查都显示这个。中国被这个俄罗斯民众看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那么相对来讲，西方美国和欧洲德国什么的认为是不友好的国家。当然呢，两国的这个差异呢也非常非常大，主要的差异就是领土问题。很多俄罗斯人认为这个中国一直对这个俄罗斯有这个领土这个野心。另外呢也有很多俄罗斯人认为，就是说俄罗斯这个远东的那么地广人稀，而且经济又不发达，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跟俄罗斯接触这个地带呢，那么人口又那么稠密，所以说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以后这个经济发展呢，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向这个俄罗斯扩张。当然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个两国官方这个交往越来越多，官方关系这个越来越这个密切呢，那么有关这个中国威胁论这种言论呢，现在看来不是说像几年前那么多了，可能跟这个官方对舆论这个控制有关系。如果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出现波动的话呢，那么这种论调呢肯定还会这个再出现，而且还会多次出现。另外我还想我说一下，就是说方才有个听众他说这个这西方制裁，他说不可能摧垮这个俄罗斯经济。我想实际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当然制裁措施有很多，最大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俄罗斯这个金融行业，他们无法去这国际市场融资借贷，那么这条路给堵死了。就是说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很多部门都实行了这个改革，实行了市场化经济，那么这个银行业和金融业呢是所有的这个行业当中呢，他们是最融入西方的这么一个行业，最同西方这个接轨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条路给堵死了之后呢，那么俄罗斯企业、俄罗斯银行呢去西方借贷呢会这个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呢到年底了，现在12月份，那么很多俄罗斯公司呢都需要偿还这个外债，而且都是外汇的外债。这也是造成了一个现在卢布崩盘的一个这个技术上的原因，就是许多公司、银行买这个外汇，对外汇的需求量大。另外一个，西方制裁对这个俄罗斯，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等于就是西方这个表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无法信任的国家。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形象、这种立场，已经被这个确定下来之后呢，那么，你要是想去这个西方市场这个做生意，借钱的话，那么就会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至于说方才有个听众他说这个不可能摧垮俄罗斯经济，实际现在很难说，除了这个技术上的一些原因之外呢，比方说俄罗斯有很大的这个外汇储备，他说可以应付这些危机，但是不应该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经济运行很大的一个因素呢，驱动经济运行很大一个因素是人的这个心理这个因素，心理状态这个驱动。那么如果市场，如果投资人，如果民众对政府对这个普京这个政策失去信心， 如果这种恐慌的气氛持续或者是加剧的话呢，那么很难说未来的这个俄罗斯经济会朝怎么个方向发展。
是的，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在几个星期之前呢，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呢，他们可以即使油价下跌很大的话，经济还可以挺个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到四年。但是现在呢，过了这个几个星期之后呢，现在越来越多人的讨论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是不是在明年有这个违约的可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许多人在甚至一个星期之前呢，很少出现这个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么个提法。但是呢，最近这个两三天呢，越多人已经讨论说俄罗斯现在正在这个有这个经济危机。
好的。
另外一个，如果经济危机也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俄罗斯的这个政治危机。
好的，谢谢白桦。继续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嘉宾好。这个我那个俄罗斯那个普京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就看到很多网友就骂那个美国，说美国这回傻眼了，碰到政治权人傻眼了吧，没辙了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受那个美欧西方那个经济制裁之后，它的经济引入下滑，给我们很大一个惊喜，也给我们很大一个震慑，一个振奋。就是说，按那些个无知的网友，他们就不懂得叫那个政治那个谋略，所以说按他们那些网友知道，那个美国和欧洲还是有办法对付俄罗斯的。如果说有的网友说俄罗斯经济不可能是受到影响，那么就继续制裁。就只当这个事情没有俄罗斯，就老一直制裁他，制裁一个是一个，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共产党制裁一个是一个，先搞好俄罗斯也可以。如果说共产党想进来掺和的话，就是共产党大家一起制裁。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您的这个线路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断断续续的听到。接下来是广西的阮先生，阮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流氓国家的话，现在是它的经济下滑，如果是由于欧美的制裁造成的话，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权这个问题的话，欧美也可以借鉴一下像俄罗斯这样的制裁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好的，谢谢广西的阮先生。好，小夏，刚才也这个白桦还有宇宙也都讨论一下中俄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当中。那么今年九月习近平在会见俄罗斯官员的时候说，中国不赞成西方的这种制裁，同时也永远不会参与这种制裁。那么过去一年来，中国这个现在的领导人对俄罗斯大部分都是挺，比如讲习近平参加了索契的奥运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并没有参加。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中国一些官媒、中国媒体对普京的这种口吻也发生了转变，比如讲我看到一篇文章就写任性的普京是怎样玩坏卢布的。你认为如果俄罗斯的经济再继续恶化的话，那么中国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有可能和普京拉远一些距离呢？
很有可能，但是我先说习近平的永远啊，这是不能永远的，就是你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有限制的，生命也是有限制的，是永远说得太过。但是我在想的中俄之间，就说现在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状况。前几年俄罗斯经济好像起飞得很好什么等等，那俄罗斯也大有说是能够用能源这个金钱来掌控相当一部分地区的趋势，而中国呢发展的也还国家力量也很强，所以也有这种趋势。这其实在地区上来说你是有点争霸的这种样子，是不是？那么最近俄罗斯中俄之间，你要看着他们就是很细微的地方，比如说中俄搞了军事联合演习，那么中俄之间在军事上本来就是有一种非常这个相互警惕的状态的，搞了军事演习好像有点军事的这种合作的，但是呢，俄国人还卖给中国人一些战斗机，结果刚卖完就发现中国仿造了，所以俄国人呢又对中国又开始是就说先进武器又开始不卖了， 所以这个中间你就能看到，就是说中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处事啊，彼此之间是要相互永远提防的。那么习近平现在就是说，在这个西方制裁这个情况下吧，你啊，中国也需要一点朋友，俄罗斯更需要朋友，那么他们有一个相互走近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你要想相对起五十年代那个中苏友好同盟的时候呢，也还是就是非常，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大家相互警惕的一个这么一个事态而已。而如果俄罗斯就是经济这么一跌，我想像金砖五国银行中国就刚刚开始做的什么等等呢，这都是会要被重新考虑的话题。
是新兴国家所有的经济都受到了目前的这种货币下跌的这种影响，
而且中国的潜在经济危机还没开始呢。
是。
好，那么刚才白话讲到，就是说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走得比较近，就相对于那个习近平和奥巴马，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行事风格比较相似。那我想问问你，其实这个所谓的相似呢，究竟是个性的这个相似呢，还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这个独裁的心态？那么另外呢，我还想问，就是说中国选择俄罗斯而疏远美国，那么尤其他是非常害怕美国，就美国说重返亚洲，那么中国到底害怕美国什么东西？其实美国重返亚洲并不会说在这里发动战争对付中国，那么只是一个假想敌。那么是不是害怕美国包抄了这个中国之后呢，在中国搞这个颜色革命，威胁到他的政权？这个是才是本质所在的。
我想先说这个习近平当时说俄罗斯更无一人是男儿，恐怕找到一个男儿就普京了，是不是？所以但是呢，就是说中国人传统就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以来的外交政策都应该是远交近攻。那么实际上中国从十八世纪清朝跟俄国打交道呢，没有不吃亏的，所以这点习近平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习近平，我们是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有非常就是对俄国啊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这也非常反映他在跟普京处理关系上。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俄国夺了我们很多土地，我们这代人也是经看到过珍岛堡战争啊什么等等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俄国文化是当年非常窒息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非常窒息的一个亮点。大家我们那代人大概都是俄国唱俄国歌长大的，那个啊看俄国小说，所以对俄罗斯文化有一种就发自内心的这一种崇敬。所以我想这个习近平的很多所作所为呢，其实也反映了这么一种矛盾的状态。但是呢，我并不觉得习近平是在跟俄罗斯拉近乎，有意跟美国疏远。你要看这次 APEC， 就明显是习近平跟奥巴马拉近乎，普京离得稍微远一点。所以你要看这个，而且习近平跟奥巴马之间拉的那种私人关系，包括在西边的庄园里会谈啊，瀛台夜话等等，这个他跟普京是没有做的。所以、
白话，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下俄罗斯现在这个金融还有经济方面的这种现状，我们制作了一个图表，从这个图表上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卢布最近的币值的变化以及俄罗斯股市的这种暴跌。与此同时呢，刚才你也谈到俄罗斯的资金的外流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我看到有的报道说，目前现在俄罗斯的资金的外流呢，每年几乎达到1000亿美元甚至更多。为了阻止这种资金的外流，稳闭俄罗斯的金融市场银行，那么有人推测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有可能在近期内推出这种资本掌控的或者说资本控制的这种一种举措，防止俄罗斯的这种资金进一步向海外流失，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道。目前来看，就是说，俄罗斯推出的政策，除了中央银行那个提价，就是利率提了10%到17%之外呢，他们暂时来看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政策。估计中央银行他们想观察，观察就是说这招好不好使。如果好使的话，可能就是就这么地了；如果不好使的话，可能会陆续和其他一些政策跟进。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讨论，就是说俄罗斯可能会限制这个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外汇这方面有一些限制。至于说什么样的限制，会不会这个，比方说冻结居民这个外汇的储蓄， 或者是冻结不让居民提这个外汇的这个现金，具体的措施现在没有人知道，只不过就是说有这方面的信息。另外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俄罗斯经济现在面临这么大的麻烦，那么普京还是按照过去的一贯的这个行事风格，就是说普京沉默，这个没有任何的表态，看不到普京有任何的声音。那么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还有包括这个梅德韦杰夫总理，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济官员呢，现在都出来这个表态，但是唯独这个普京呢表示沉默。当然也是普京的风格，一旦遇到麻烦事的话，普京他会说立刻出来表态，除了他会这个算计一下，计算一下这个事件对自己发展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的话他会很快出来表态，如果没利的话，觉得没无利可图的话，他会给自己留一个这个回旋的空间。当然正如方才说的，就是说明天呢普京会有新闻会，这个新闻会每年举办一次，这个新闻会有1000多名记者已经登记参加这个新闻会，普京会这个明天做出什么表态呢，会是一个很关注的问题。但是呢，普京的这个新闻秘书他说的，事先已经说了，他说普京不会在这个新闻会上呢单独针对这个卢布的问题呢做出汇率的问题做出任何的这个具体的这一些声明。总之反正还得看一下。
白话就是说，刚才呢小夏谈到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在政治上是排斥美国，但是在外交上呢其实还是试图要跟美国拉近关系。我想问问您，就是俄罗斯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非常这个，我想看待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呢，一个是很嫉妒这个中国和美国这个走近，另外一个非常担心，俄罗斯非常在意呢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互动，因为呢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这个经济体，那么俄罗斯觉得就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一旦在这个经济领域上有些合作，或者是有些主导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么俄罗斯他会说不上话去，就是说他会被排斥在外，所以说这是俄罗斯非常非常担心的。另外从俄罗斯的一个内心角度来讲呢，俄罗斯也特别这个欢迎的这个中美对抗，甚至中美这个冲突。比方说就是说俄罗斯对中国销售的一些这个武器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出来。当然从销售武器除了这个经济方面俄罗斯可以多收入，可以另外一方面让中国这个在武器来源方面依赖俄罗斯，除了这个两个立场之外呢，俄罗斯还有一个更深的这个隐藏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中国呢利用俄罗斯提供的这些武器呢来对抗美国。所以说很多武器问题专家呢他也可以从这个俄罗斯卖给中国武器的这些特点呢来看出俄罗斯的一个这些这个他们这个策略和谋略。那么比方说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武器呢很少都是这个陆军武器，陆军的进攻性武器都是以这个海军武器为主，主要是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他们非常乐意这个说中美之间对抗，让中国这个注意力呢尽量转向这个太平洋，尽量转向这个南部，尽量转向这个南中国海，而那是这个中国注意力呢别集中到这个俄中边界，别集中到这个北边。所以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目的。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内蒙古的牛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说一下今天的卢布就是明天的人民币，俄罗斯靠的是石油，中国靠的是房地产，美联储退出 QE 这个美元这个王者要归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美元都在贬值，人民币离岸人民币也在贬值，如果人民币要贬值的话，房地产就会崩盘，
是
绞杀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所以说美元今后要会加息，人民币一定会贬值，美货币战争刚刚开始。谢谢。
好，谢谢内蒙古牛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您好。辽宁的常先生现在好像线路已经断掉了。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俄罗斯
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嗯，
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成就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好了，我不说了。
好，谢谢辽宁刘先孙先生。小夏，在国际政治当中有一句大家都说的话，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会是永远的朋友，也不会是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那么你在你看来，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相互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究竟是什么？今后会不会有哪些演变？
啊，演变是肯定有的，演变正在进行中。
是
这个演变的基础，就是看谁的这个国力啊，到底是整个这个经济实力和政治社会实力，还有一个是正，一个是这么说吧，一方面正能量，一方面负能量，就是说你实力有多少，你捣乱能力有多大，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美国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也是美国一个外交政策一个十字路口，就是美国人就想，这世界警察当不当下去？要当下去呢，美国是有负担不起的这种感觉，美国国内人民也不愿意。所以呢，美国是比如俄罗斯干预，俄罗斯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俄罗斯跟乌克兰甚至就是把一架民航机打下来。这种时候呢，美国的表现非常软弱，也就觉得美国自己觉得他在俄罗斯当地本身的利益并不那么大，他也干预不起，他不愿意当这个警察。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呢，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国，就是对手国，是不是？因为第一大是加拿大嘛，因为石油。然后呢，这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很多的，美国是宁可跟中国拉更多的经济关系。但是呢，在这种意识形态上呢，美国总是跟中国就是不是能够合拍的，而中俄之间意识形态上相对比较合拍，但是中俄之间长远来说利益冲突恐怕远远大于这个利益也一致。
好，谢谢小夏。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白话啊，就是说到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俄罗斯、美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想尤其来谈一谈，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目前，因为俄罗斯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他们的这个矛盾呢，您认为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就能不能这个解套？什么时候可以解套？这个取决于双方的哪些因素呢？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美关系呢，基本处于这么一个冻结这么状况，就是说，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这个地步了。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现在的俄美关系呢，甚至比这个苏联时代的这个苏美关系呢，还危险。因为什么呢？苏美关系虽然说是冷战时代双方是敌人，但是双方都有一个游戏规则，那么都有一个这个红线，都有一个底线，双方都知道这个底线在哪儿，所以不想这个越过这个底线。正因为基于这个因素呢，所以说苏美在这个80年代、70年代后期呢，才开始这核裁军谈判，签署了一系列这么这个协议。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俄美关系没有这个游戏规则，不知道这个红线、这个底线究竟在哪儿，这是最大的这个担忧的地方。另外一个俄美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双方之间联系的因素非常非常少。俄美之间几乎没有生意，这样没有生意，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的各自国内也就是没有这个利益集团对这个关系感兴趣。那么呢，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认为奥巴马这个政策基本都是了解了，那么美国马上会准备这个总统大选，那么所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来这个改善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也觉得普京在台上呢，那么推行这么一个意识形态，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呢，只要普京在台上，俄罗斯这个政治不发生太大的变化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双方没有生意，除了计算这个核弹头的数量和战略导弹的这个数量之外呢，双方几乎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这个共同语言。给双方联系在一起的因素非常非常少，这样就是不像这个中美关系虽然说就是说意识形态上双方这个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中美关系有这个非常大的实际利益呢，把这个两国关系联系在一起。另外呢，两国之间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很多人那个他们有实际利益呢，觉得这个关系呢不应该变坏，都有一个这么个底线。
好，谢谢白桦。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晓霞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2014年中国法治状况。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